司马相如当年为娶才女卓文君，在卓家大堂上弹唱的那首著名的《凤求凰》：凤兮凤兮归故乡，游遨四海求其凰，有一夜女在此堂，侍尔人遐独卧床，何由交接为鸳鸯。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，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，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，双双约定私奔。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，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，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，大大方方的回林公老家开酒肆，自己当炉卖酒，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。尽管后世的道学家们称他们的私奔为淫奔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日后多少情侣们的榜样。这之后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记，司马相如一度迷上了某才女，卓文君做白头吟，以这样的句子：文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，愿得一人心，白头不相离，终使相如回心转意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自古才子多薄情，佳人独守空闺，不见当年之人，想来也是让人心碎。
张爱玲曾在自己的作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写道，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，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，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胡兰成和张爱玲，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，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，在乱世之中，他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及至最后的分手，都堪称是一场传奇。1944年初春的一天，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，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。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，才刚读了个开头，就不由地坐直了身子，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。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，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《封锁》。胡兰成是浙江承县人，生于1906年，从小家贫，吃过很多苦，赤手空拳拼天下。他原有个发妻玉凤，在他过世之时，胡兰成以借贷以葬妻魂，却四处碰壁。对此，胡兰成后来回忆说，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，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，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，成年的豪气都已还给了玉凤，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人。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，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，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，他们才看上了胡兰成，而胡兰成也是不顾是非黑白的英允，成了民族的罪人。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，正在南京养病。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《天地》第11期时，读到《封锁》的时候，喜不自胜。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，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。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，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，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。苏青回信说，作者是位女性，才分颇高，这更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。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《天地》第12期，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，还有她的照片，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。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，就去找苏青，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。苏青婉言谢绝了，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。但胡兰成执意向苏青索要地址， 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，静安寺陆鹤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。胡兰成如获至宝，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，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。
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，他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，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，胡兰成却不死心，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，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，并请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。第二天，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，说要去看他，不久就到了。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，又自己亲自去见他，主意变得好快。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，张爱玲曾经陪同苏青去周佛海家说情，因此他是知道他的，于是就这样见面了。真正见了面，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，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，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，不像个作家，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。但他们两人一谈就是5个小时，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，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，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，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，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，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。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，便肩走着，他忽然说，你的身材这样高，这怎么可以？只因为这一句话，就忽然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。这怎么可以？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，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。张爱玲很诧异，几乎要起反感了，但真的是非常好。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，他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。胡兰成形容说，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器，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，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。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记忆，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。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《天地》上的照片，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，还在后面提上了几句话。见了他，他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
这一年胡兰成38岁，张爱玲24岁，但很快他们恋爱了。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。胡兰成在南京办公，一个月回一次上海，一住8-9天。每次回上海，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，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，先去看张爱玲，两人每天在一起。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，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，又有妻室，年龄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。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，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。他却不觉得，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，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，也懂他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。仅仅这一个懂得，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。其实细细分析来，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，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，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，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，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。 对于胡兰成的期许，他也不在乎，因他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。他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：“我想过，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。”也许他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他的爱，其他的他都不愿多想。胡兰成的年龄比他大出很多，但这也许又成了他爱他的原因。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，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，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。于是他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，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，爱得那样超凡脱俗。1944年8月，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，这给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，结婚。他们就这样结婚了，没有法律程序，只是一纸婚书为凭。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，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，没有任何仪式，只有张爱玲的好友严英为证。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，愿是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，后两句则由胡兰成所撰。就这样，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，夫妻。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，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。两个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，而张爱玲的散文《爱》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。的确是真的故事，是胡兰成的叔母的故事，也许他是给他创作提供灵感的吧，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。
也许人是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
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，时局明显的在变动，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，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。有一个傍晚，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，胡兰成对他说了当下的时局，恐怕自己将来有难。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，但此刻他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他的家了。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、口燥唇干、今日相乐、皆当喜欢的句子，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。胡兰成说，将来日本战败，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，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起来，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。张爱玲笑道，那时你变姓名，可叫张谦或叫张昭，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。就是这样真切的期盼，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。1944年11月，胡兰成到湖北接边大楚报，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。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，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，人群一片慌乱，他跪倒在铁轨上，以为自己快要死了，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：爱玲。
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。
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，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。来武汉不久，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迅德如胶似漆。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，但又向他表明要娶她，那就只有做妾了。 但小周的生母是妾，他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，女儿也是妾。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，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，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。他给他写信来，还向他诉说他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小事，他竟还是那样投入的爱他。
把自己看清楚，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。
1945年3月，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，在张爱玲住处住了一个多月，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。他是震动的，因为他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，但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小周？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，但他仍是爱他的，于是他只有默默承受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。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眼前的人。可惜五月，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，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，他又忘了张爱玲了。时局大乱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胡兰成末日也来了。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，于是他逃到了浙江，化名张嘉怡，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伦的后人。我是姓张，只是不叫张谦或者张昭，住在朱继思家。思家的儿子思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，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思家客居一年。思家的男主人已逝，是思家主母维持生计。思家还有两个庶母，范秀美大胡兰成2岁，曾与思家老爷生有一女。在这样的乱世中，思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，由范秀美相送。只这一路，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。未到温州，两人便已做成夫妻，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。刚离开张爱玲、周迅德的胡兰成，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，可见他的滥情。
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。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，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。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。一个清晨，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，隐隐腹痛，他却忍着。等到范秀美来了，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。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，问他痛得如何，说等一会儿泡杯午茶就会好的。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，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，而她自己倒像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。还有一次，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，要给她做画像，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，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。胡兰成在一边看，可刚勾出脸庞，画出眉眼鼻子，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，说什么也不画了，只是一脸凄然。范秀美走后，胡兰成一再追问，张爱玲才说，我画着画着，只觉得她的眉神情，她的嘴越来越像你，心里好不震动，一阵难受，就再也画不下去了。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相吧。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，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，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，叫她怎能不感伤。
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
离开温州的时候，胡兰成送他，天下着雨，真是天公应离情。他叹口气道，你到底是不肯，我想过，我唐时不得不离开你，已不至寻短见，已不能够再爱别人，这场雨 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。张爱玲已经知道，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心酸的尽头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，两人偶有通讯，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，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。有一次，胡兰成有机会途经上海，在危险之中，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。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，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，还问他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《武汉记》印象如何，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。张爱玲十分冷淡，当夜两人分室而居。第二天早晨，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，俯身吻她，他伸出双手紧抱着她，泪水连连，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。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。几个月后，1947年6月，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。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。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，彼为时已小疾故，不欲增加你的困难，你不要来寻我，即或写信来，我亦是不看的了。小疾就是小节的意思。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，在一所中学教书，有了较安稳的工作。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，随信还附上了自己30万元的稿费。自此以后，这两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心酸的谢幕了。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闫英，试图挽回这段感情，但张爱玲没有理他，闫英也没有理他，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。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，我将只是凋谢了，凋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，还有文采。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，然而还有后话。
50年代初，胡兰成移居日本，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，而张爱玲也已离开了大陆，到了香港。胡兰成得到消息，曾托人去访他，但未遇着，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。半年后，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，没有抬头，没有署名，只有熟悉的字迹。手边若有《战难》和《义不义》《文明与传统》等书，能否暂借数月做参考？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。胡兰成大喜，以为旧情可复，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，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，并附上新书与照片。等到《今生今世》的上卷出版之时，他又寄书过去做长信，为缠绵之语。张爱玲一概不回，默了，才寄来一张短笺。兰成，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，非常感谢。我不想写信，请你原谅。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做参考，所以才冒失地向你借。如果是你误会，我是真的觉得抱歉。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，你若是不感到不快，请寄一本给我，我在这里预先道谢，不另写信了。爱玲。
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，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的谢幕了。张爱玲曾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，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《今生今世》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，也许真的并不重要。就像张爱玲在《金锁记》的开头说的，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，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诗晕， 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，比眼前的月亮大、圆、白。然而隔着30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，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些凄凉。这不免又让我们想起了胡兰成给张爱玲的回信，想你与我之间的事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梦，你是一直清醒着的，而我梦醒来，我身在忘川，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，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，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。原来今生今世已惘然，山河岁月空惆怅，而我终究是要等你的，兰城。
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还能感受呢。